好，我们是师母早，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章。昨天当我们看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当时这个犹大国正要面对这个巴比伦的掳掠嘛，所以先知呢其实知道犹大国最后的结局是要全军覆没的哈，所以他就开始哭，他要开始为着神所爱的以色列，神所爱的百姓来哭泣，来跟神的百姓说话。今天来到这个，忽然间来到这个第十章呢，神好像其实看耶利米书很不容易，因为他一直在讲的东西好像一直在重复在重复，但是今天呢特别神就要提到这个假神跟真神的这个分别，好让呢犹大国的人知道呢，今天你们跟随北国的这个败坏去拜假神，所以最后呢你们要面对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呢，其实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再看回去看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书呢，它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全世界呢，到一个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呢神最终的审判呀。所以我们要从犹大国呢当时怎么样面对灭亡呢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学习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去面对最后的审判。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所以我给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有两个大的主题。第一是如何辨别假神跟真神，第二是如何免去神的审判。 OK，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就是如何分辨假神真神。因为今天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多人都在拜偶像，那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信了主的人呢，我们有可能会追随的是一个变相的偶像，追随这个世界要我们去追随的这个偶像，以致我们的心其实已经远离神，我们却不知道呀。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一开始神说什么呢？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然后第一节后面他就讲，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当时呢，在以色列旁边的这些国家呢，他们在拜这个巴利的偶像嘛，也不要为天象惊惶。他们开始看天啊，看星啊，星座啊这些事情，所以这次在一知识方营呢，神特别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说，这个迷信啊，追随这个星座啊、生肖啊这些事情，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有的一些状况。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呢，住在那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仿佛也跟着周围的这个国家呢去看这些天象，陷入在这些风俗的里面。神说，当你陷入在这些状况里面呢，跟你去拜假神呢，你会面对我的审判。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就好像苦口婆心的跟这一个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就跟他们讲这个偶像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木中呢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呢制造偶像。所以这偶像是用这个木头来做的，他们用这个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呢钉稳，使他们不能摇动，好像呢棕树这样的样子。然后他说他们不能说话，不能走行走，也需要人家来抬。你们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也不能赐福，没有能力赐福。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去追这些偶像呢，他们要得着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好像福分。但是有可能我们知道，我这次在一知识放营呢，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讲那个出偶像的事情的时候，我说很多以前能拜拜的人呢，拜了很多惧怕嘛，对不对？拜错方向，拜错这些事情，就有很多的惧怕。但神今天跟我们说呢，其实偶像本身，你看到那个偶像呢，其实你不用怕它，因为它是人造的。所以从偶像的定义呢，假神的定义是什么？第一， 假神是人造的，哦，他用神所创造的这些材料，金银或者是木来做的。第二呢，假神是有限制的，他没有办法动。曾经听过一个牧者分享一个见证啊，一座楼有火烧啊，他要抱着他的偶像啊离开，怕那个偶像被烧着啊，所以偶像是有限的。因此神呢的话，要告诉我们呢，不需要怕这些没有能力的这些一个一个的这个人造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呢，在拜偶像背后，他有一些黑暗的权势，是我们要对他的一些作为要有了解，哦，因为说神说我们如果晓得真理，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但是特别从这一个思想里面呢，神特别说在十一节，他说这些偶像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他说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呢，从天下都被灭绝。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一个心意呢，就是要灭绝当时呢犹太人以色列人拜的这些偶像，因为爱以色列的神知道偶像会伤害他的百姓。所以我在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感恩，我说神在这两天的这一个医治释放营里面呢，当教会走在这个医治释放营里面，我们特别要帮助弟兄姐妹过去有拜拜的背景里面呢，怎么样从这个祭拜假神的权势辖制里面呢来脱离他们的辖制。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从我们的生命中呢除掉这些假神的牵引，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变相的偶像？有的呀。所以当我们走进我们的牧养的这个小组的时候呢，我觉得小组长常常提醒我们的组员呢，要重视先神后人在大地，不要让我们的工作，我们追求的，我们个人要追求的这些所谓这些理想，这些假神呢，成为拦阻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神呢要我们知道。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他说什么呢？其实神提醒啊，这个百姓呢，当他们拜偶像的人，就十四节他说，个人都成了牲畜，毫无知识。他说原来呢，这个拜偶像的人，神用一个非常 crude， 我不懂英文的华文怎么，非常很不客气哈，这样的一个描述说，拜偶像的人很像动物。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呢，这一个翻译是说 everyone is dull hearted， 原来拜偶像的人 and then without knowledge。 所以过去如果一个人是拜偶像的人呢，神说 your heart is dull， 没有感觉，没有知觉，是麻木的，对属灵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不了解的特别在这次的这个医治释放营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一堂课特别讲到天父的爱啊，当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拥抱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跟我们说，很多人的心硬了，没有感觉了。我今天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才觉得真的，当神的儿女呢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没有认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可能从理性上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读经读不进去，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开启。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牵引所以经过两天的医治释放营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那个 passion 就出来了他们的方言的祷告。有一个弟兄昨天分享，他说他以前都已经有方言祷告，但是那个祷告没有这么迫切，但是昨天呢他出来见证，他说他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那个 passion 热情就出来了，他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个敏锐的一个感觉在里面所以为什么神呢要我们有这个体会，我真的很感谢神。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偶像的这个特征，我们更是要来认识真神的特征。这是在第六、第十二、第十三节第六节刚才有很多人讲呢，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就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的能力有大能大力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神的名是非常的有权柄的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大卫说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呢祭拜这个哥利亚 来到新约呢，耶稣怎么带门徒？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说我要差遣你们出去，你们要奉我的名呢，医病赶鬼，医好伤心的人。这是神给他的门徒的一份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今天如果我们不是走在圣灵的这个带领里面，我们不明白有这种一次释放，就像这个 Serene 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基督的名是有权柄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昨天这两天的这个服事呢，完全是靠什么？耶稣基督的名，他的权柄，把人生命所有的瑕疵、黑暗权势的瑕疵呢，一一的呢赶出去。这是神的这个幕后荣耀的那个能力呢，要彰显他的教会，教会一定要经历这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在这个第十节呢，神是又活又真的神。耶利米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是掌管全地的神，他要永远掌管这个大地。他又活又真，特别又活又真这两个层面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些思想。其实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呢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是 tangible 真实的呀、yeah?真实的呀。他说什么呢？刚才神说这个偶像不能说话，但是真神是能够说话的呀。偶像呢是没有感觉的，但你信真神呢，当他与你同在，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有感觉的。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一次释放营里面呢，是我们过去十二届一次释放营里面没有经历过的。特别在那一个认罪洗脸那个先知性行动呢，一洗完脸之后呢，好几个弟兄姐妹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就祭倒在地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医治，他们那个羞耻感啊什么都被神一一的处理。所以过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跑来跟我说，他说The presence of God is so tangible， 神的真实的同在真的在我们当中。所以对他们来讲，我们人用言语，他说我不能用言语形容，但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呀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这个神说他是真实可以跟人互动的神。然后呢在十五节呢他又说什么呢？不是，对不起，在十二十三节呢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有能力，他创造大地，用智慧建造世界，用聪明呢就铺张穹苍。他一发生呢，空中便有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呢随雨而闪，他从他腹库中带出风来。好，这两节经文呢，要让我们对神有一个什么思想？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特别在这个季节呢，当我们看大自然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聪明。我们看到有风、有雨、有雷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神在对我们说话。为什么我特别对这两节经文有一个思想？我们最近的天气非常炎热呀，所以有好几次当我们要从这边过到对面吃饭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啊。但是我在等候要过马路被晒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阵风就吹过来，然后呢这个风呢就让我觉得说，哎，父神你很爱我们哦，你让我知道你是创造风的神哦，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有这个恩典哦。所以当天我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说，神好像跟我们说，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留意大自然。神让我想到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山啊，那些树林啊，我就很震撼，我就心里激发一个什么呢？敬畏神的心。所以这次去到香港的时候呢，我看到张牧师带着整个团队去到欧洲的时候，他们拍了很多很漂亮欧洲的这个风景。而张牧师也是说，当我们看大自然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对神产生一份的敬畏。为什么？因为神最后要来审判大地。所以人今天忙忙碌碌当中呢，我们好像看不到神， 但是神跟我们说，你要留意我的一切的创造，以致你可以预备你的心来去面对幕后的这个审判。我们的生命要敬畏他，我们的行为要活出神的属性，以致我们能够呢坦然无惧面对他。好，第二个大点呢，当然神透过这个真神假神的这个分辨呢，让我们对他有一份的认知。从神的百姓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从十七节到最后二十五节呢，他就说这个耶利米先知说，你们要收拾东西啊，从北方呢巴比伦敌人要来掳掠你们了，你们要觉悟啊。第十七节，你们要觉悟，要醒过来啊。 OK， 当然当时他们民这个百姓说什么呢？哦，我们损伤，我们的伤很重，我们的这个生命很多的痛苦啊。来到这个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当时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面对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牧人都成为了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神特别在这里呢，是针对他的领袖，他的牧人。同样，神用这一个畜类的这个字呢，在英文的版本也是 downhearted。所以，或许神今天呢，要提醒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被牧养，但是那个牧养的生命呢，他们还对神幕后要回来审判，神最终要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这件事情，不懂要怎么处理，因为 downhearted 不明白神的心意呀。所以神说他们没有求告他们，所以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就不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今天在这个牧养的体系里面，如果他没有办法被建造，他没有办法被满足，他就会这边跑那边跑，想去一个地方能够落脚呀。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做牧养的人呢一个很大的提醒呀。他说呢，因为二十二节说什么？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这个扰乱呢，从北方来了，神说什么？圣灵的风吹来了，跟我们讲什么？今天呢，有恶者在搅乱基督徒的生命呀，一个没有被稳定牧养的，没有活在遮盖之下的，一个生命呢，他会错乱了。因为看到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就放弃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很需要呢看到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呢从一个正面的来看这个角度呢，牧人要起来祷告，牧人要起来呢求告神，明白父神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救赎犹大国，他要救赎他的羊群，这是神美好的心意。第二件事情呢是先知，先知也要起来求告神。先知的这个职分要求告两样东西，两样东西，第一求告神的怜悯，第二是求告神呢来灭绝仇敌的作为。特别在24、23，他说这是耶利米对神的呼喊，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呢要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你看这个耶利米呢，他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他代表他的族群跟父神求什么呢？他知道人在罪中，人在这个没有行在真理中，是会面对管教，只是他跟天父说，天父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拜偶像的罪，怜悯我们对你不忠心的罪，你的管教临到，be gentle， 给我们经过这一个教导牧养一直释放这些事情，看到我们的蒙蔽，好让我们真心呢能够回转向你。然后呢二十五节呢他说这些仇敌要把你的百姓吞去，但是他跟天父说什么？天父你去攻击这些不认识你的人，巴比伦的权势。神其实在这里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的先知起来代祷说，神啊， 我的你的儿女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哦，所以仇敌的攻击，你要介入，哦，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哦，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看了这张经文呢，我们要预备自己，怎么样面对神的这个审判？神是好神，哦，他透过真理天天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好，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听众姐妹早安。OK， 我做一点点回应，同工们的分享都很好。我想今天在这一章经文里头，是神自己向我们显明他的身份，向我们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所以我想特别我们站在新加坡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宗教和谐、彼此尊重，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我们的陈导也有上网，所以今天所讲的。不小心如果被抽一段来听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有冒犯。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是神的话，神自己在显明他自己是谁，他是全地的主，他是万有的主。可是当人不知道的时候，人就会从一个角度就是把神，或者是把耶稣基督，把基督教，或者把教会放在一个所谓的同等的位置，把人也放在某一个的所谓的人认为的位置。但是事实上，当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显明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哦，特别是从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刚刚同工们也都有在分享。好像神怎么显明他自己，第六节，没有人比你的，没有人能够跟神比。第十节说，他是神是永远的王，他是永远做王的。第十二节所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你看到全地的主宰，万有的主宰。十六节，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所以就看到这整个是一个我们今天人真的就会从人的角度，就把神好像跟所有的所谓人认为的神并列。但是事实上，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有何神敢这样说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呢？有哪一个信仰敢说天地万有是他造的呢？但唯独这位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显明他自己。然后第二个层次，他所表达的，好像十六节所说，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支派，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所拣选的，成为他的产业，成为那一个要来管理的。在神的创造里头，人其实本来就赋予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是要来看守、要来管理、要来治理整个大地。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所以在六一的网络，在珍珠特会里面，当我们重新的或者是一再的在思考，特别是当六一看到很多对生命的牧养、对职场的牧养的时候，有一种更深的体会。那这个体会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其实是很颠覆的、很不一样的，甚至众教会所认识的跟神所启示的还是有一点差距。那个差距是什么呢？就像众教会有一种的观念，认为说好像现在世界有七三啊，就是整个职场啊，就在把商界、政治界、娱乐界、教育界、家庭、教会，好像都并列在七座山。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并列的话，那其实谁影响谁？你会看到其实神的次序，他是至高的神，那排在第二的是什么？人，因为他是透过人来管理整个大地。所以整个在六一的一个看见里头，先神后人在大地，我想这个次序是没有改变的，神永远是排在第一，然后就是人是神所看重的，然后才是大地，这些事业啦，这些所做的东西都是属于在这个次序底下才能够产生影响力。那我们就很深的看到 在神的全能的底下，谁是代表神的呢？今天神不是出现在新加坡，出现在香港，出现在哪里？神是透过教会，所以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那个代表，所以就变成教会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教会没有这个标准，你想社会哪来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标准呢？所以教会要排列在一个怎么样来建造人，而人最重要的单位是家庭，以色列是一个代表，所以这里说以色列是他的产业，而我们今天教会也成为属灵的这个以色列，我们是本来是野橄榄，如今被接在这个枝子里头，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儿女是神的产业，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所在之处才要带来社会的转化。娱乐界有什么标准？政治界的标准在哪里？商界的标准在哪里？艺术媒体的标准在哪里？其实如果不是在这个次序底下，你会看见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标准。所以你看到神是把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只是这个我想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而且是一个很深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信的主开始改变了，可是改变之后我们还是有一套我们旧的价值观或者一些旧的包袱传统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唯独当我们更深的降服在圣灵真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里面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所以一次释放就带来了这个部分的一个层次的突破我不是说这个突破就已经是完全了因为真理继续建造我们，然后在真理建造的里头你还会发现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某一些真理我们理解不到或者是我们接受不来，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要继续经历修剪。所以这就看到一个很活的生命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就是我在这里的时候扮演做教导的角色当我去到我的母堂或者主母堂的时候，我就扮演那一个被教导然后被修剪的那个角色。你会看到生命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要提升。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神其实他是那位全能而且是至高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一同来敬拜。